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来思想士师记。我们今天一起把士师记二十章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哈。那么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这段经文的故事性还是蛮强的，就是讲以色列人和贝雅悯人之间的战争。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那么对这个经文就所讲述的事件就可以有一个印象。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二十章一节起。于是以色列人从但到别十八以及住在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事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擒的签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取10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贝亚悯，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向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贝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贝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贝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之中有挑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前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吗？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战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由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势派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中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就说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了。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便雅悯人死了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同石碎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转身往旷野逃跑，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好，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大颂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话语的意义。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内战啊，就是以色列的众支派，然后攻打他们的弟兄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然后过程还是比较曲折，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便雅悯支派 就几乎要灭尽了，只剩600人，然后这个支派的这个妇女儿童老人全部都灭尽了，所以这最后逃亡出去的600人呢也都没有了家室啊，所以贝亚米支派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岌岌可危了。首先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各支派就是收到利未人，就是那个利未人传过来的那个可怕的信息啊，利未人用非常可怕的方式向各支派传递信息，就是他在他和他们一行人在基比亚那个地方被攻击被基比亚的匪徒残害，那么他的这个妾就死去，然后他向各支派传递信息，然后以色列各支派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聚在一起，那么他们已经就还没有，我们特别注意，还没有听利未人向他们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挑出了40万的军队了，就是已经做出要攻打便雅悯的这个态势，还没有等到利未人，向他们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利未人呢，就最后也是向这个以色列各支派，向他们的首领就控诉，基比亚人的恶行。当然，在控诉恶行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有很多的这个不符合事实的地方。那么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首领呢，也都完全的都，也没有去考证，也没有去真正的去查验，这个利未人说的是否属实，他们就一致决定，就去攻击这个便雅悯支派。那么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是好几次出现，就是以色列人这时候是非常同心的，他们是如同一人，就是如同一人这个词出现了3次，他们是非常非常同心，要去攻打基比亚地。那么，他们去到便雅悯人所在的这个基比亚的地方。他们先是对便雅悯人说，就交出你们当中的这些基比亚匪徒，但是便雅悯人却袒护这些匪徒，便雅悯人就迎战，然后基比亚人也迎战，就挑出从他们当中，便雅悯人有26000，基比亚人有700，就挑出来迎战。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前两次他们都胜利了，都打胜了。那么以色列人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反复的呼求神。那么一直到第三次呼求神的时候，那么神就应许以色列人他们会得胜，神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手中，然后以色列人就用一个计谋就把便雅悯人击败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就讲到以色列人这个计谋，就跟他们当时这个刚过约旦河，就是过了这个耶利哥城打爱城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类似，就是把敌人这个引诱出来出城，然后四面伏兵上去先进到城里去把那些妇女儿童啊老弱全部剿灭，然后放火烧城，这样的话敌人就军心就大乱，然后他们就上来就攻击。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经文还是用好几节经文蛮长，就是不短的篇幅来描述以色列人对便雅悯的这个赶尽杀绝是他们是非常就是彻底的，就是要把便雅悯人全部灭尽。后来那600人是逃出去了，让他们追不上，他们又回到这个城里，又再进行一次屠杀。那么这个所有便雅悯所拥有的城的人都全部灭尽了甚至连牲畜也都灭尽了这事实上比以色列人在这之前去攻打亚门人呢、去攻打这个其他外邦人呢是更加的残忍的更加的残忍的。但是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内战是非常残酷和血腥的，以至于等一下我们到下一次我们看到21章 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就有点后悔，就他们当中的一个支派贝雅悯支派就要灭尽了，他们还是有点后悔。但是当他们对贝雅悯人赶尽杀绝的时候，他们却是毫不留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20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几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们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就是除便雅悯之派之外的以色列人哈，就我在这里就简称为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是不包括便雅悯之派的啊。那么这个经文好几次提到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如同义人，如同义人。我们就看他们如同义人就表现在哪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人，所有以色列人都听信了利未人片面的申诉啊。他这个控诉啊，利未人对这个基比亚人的这个控诉啊，事实上是不准确。那么在第五节就说，这个利未人就说，利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啊。其实这个基比亚人哈是没有想要杀这个利未人啊，他就是想侮辱他，但是没有说想杀他。但是这个利未人就控诉，就说这个基比亚人是想要杀他。然后呢又说这个基比亚人又将我的妾啊就害死。其实我们看经文当中也特别提到，他这个妾是这个利未人自己把他的妾拉出去的，那基比亚人没有进来抢他这个妾。基比亚人其实是要欺负这个利未人啊，是这个利未人自己把他的妾啊就拉出去。所以他说的，你说他说的全部都不是事实呢，也不是的。事实，他说的事实就是最后这个妾确实是被欺负凌辱致死，这是事实。但是在他这个描述当中呢，却有不真实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就是如同义人，全部都听信了他这个片面的或者是不完全真实的这个控诉，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啊。其实在生命记哈，就是约书亚也告诉以色列人转述摩西的律法，包括摩西本人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当中发现有人被杀死他们应该怎么处理，出现杀人的事情，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要去调查，要请长老来，然后要有证人的有。但是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这个他们是就是全部都听信这个利未人的片面之词。利未人呢并没有说完全的扭曲事实，但是他的描述呢有很多跟事实不符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利未人显然他控诉这个基比亚人对他的残害，他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死去的这个妾是多么深厚的这个感情，并不是的，而是他自己的这个所受到的，他觉得受到的这个伤害和羞辱，他无法容忍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用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成功的激起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怒气了。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愤怒当中，就是极度的愤怒当中，已经没有真正的去来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圣经说就是愿男人无愤怒，因为在愤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思想就已经混乱了，就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判断和思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显然是处于极度的愤怒当中，而这个愤怒是被这个利未人所激发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要去调查事实的真相，就一个都没有就听这个利未人的一面之词这是第一个如同义人第二个如同义人呢，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去首先向神求问是否要发动一场战争，就针对便雅悯人的战争。事实上以色列人还没有开这个大会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了要发动战争，因为他们已经把40万兵都已经挑出来了，然后这个武器都已经携带好了， 所以呢，他们让给那个利未人，让他讲述他的遭遇，其实是并不影响以色列人已经做出的决定，他们就已经决定要开战了。但他们决定要开战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让我们先求问一下神，因为我们想要去攻打的是我们的弟兄啊，是我们的兄弟啊，他没有，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发动这场针对同胞兄弟的贝亚缅的战争，没有任何人说我们先求问一下神。然后呢，他们所有人都是自愿的，所有的支派都是自愿的，主动响应的，就是这一点上也是如同一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被指派、被勉强，没有，都是自愿的。然后就是，甚至说就是不打这场仗，他们就不罢休啊，就这样的。然后呢，然后如果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如果大家如果还留意的话哈。其实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当以色列人这40万大军聚集的时候啊，这个贝亚悯人其实都注意到了。那第三节，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贝亚悯人都听见了，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阵势，这个行动啊，几十万人的军，40万人的军队啊，然后他们还要调集粮草啊，这些是非常大的一个行动，所以贝亚悯人都知道啊。然后呢，这一切的动态贝亚悯人都知道，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去到贝亚悯人那里啊，就说你们交出这个利比亚人基比亚人。那么这时候贝亚悯人呢就拒绝。其实你看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支持他们但是贝亚悯人呢却不肯听从以色列人的话。其实为什么不肯听从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聚集着40万大军，然后准备粮草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战争动员的时候，贝亚悯人就知道这一定不是为了仅仅去抓那几个匪徒了这不是为了抓那几个匪徒，这是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如果仅仅是为了抓那几个匪徒，不会要有40万人，然后还要去做战争动员，然后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怒气填胸就是这么大的动静。所以贝亚悯人有这个反应呢如果我们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因为经文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做战争动员做战争准备的时候，其实贝亚悯人他们都听见都看见，他们都观察，他说你们这不是来抓逃犯的，你们不是来抓这几个匪徒的，你们这是要来灭国的或者灭族的但是贝亚悯人他们也是非常骄傲的他们虽然人很少，但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这个骁勇善战然后他们就应战他们也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支派他们不愿意好像在以色列人这种强大的武力下面去屈服，好像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是我的内政我当中出现了匪徒，出现了杀人事件，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我贝亚悯的长老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应该是你们其他的支派跑到我这里来处理这件事情更何况带着40万的军队过来就是你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是我们贝亚悯的支派，我们当中出了这样的恶事，应该我们当中的长老我们当中的这个领袖，然后来审判，来判决，来调查，来找到证人这一切事情应该是贝亚悯支派来决定。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显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贝亚悯就决定要应战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时候是如同一人，都是全部都是志愿者。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遵循摩西的教导，啊，要先调查这个罪行，然后去抓到这个凶手，然后我们当众的去审判他、判决他，而且一定要当着众人的面，这些都没有，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也如同异人，全部都没有去遵循摩西的教导，啊，就是由这个长老来判决，啊，没有，就直接他们自己就诉诸武力。其实这是一种，这其实是圣经一直所反对的事情，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神给人的律法，当然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神给人的律法就是碰到这种罪犯罪行呢，一定要公开的审理，一定要有证据，绝对不能就是这样的去报复，啊，所以就是不可以这个去就是去加倍的报复，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最后对便雅悯人的这种报复是加了很多很多很多倍的，啊，是加了很多很多倍，这是神所制止的，所以他神在旧约所说的就是，怎么样去惩罚这个罪犯呢？就是一对一，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之前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公开的审理，公开的判决，确定了事实之后，并且有证人，然后才能对罪犯进行惩罚。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全部都不遵循摩西的教导，全部都没有，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就要去报复，而且是加很多很多很多倍的报复。然后他们自己也说了那句话，就说这个基比亚地的那些人坐在这个利未人身上的事情，他们要坐在那些所有人身上，啊，就不是一个了，而是那基比亚地方所有的人身上。然后最后也看到，当他们就是无情的剿灭，就可以说赶尽杀绝便雅悯支派的时候，他们是如同异人，他们当中都没有一个说出来，就是我们停手吧，啊，这是我们的兄弟之派，我们再这样下去，他们可能就灭绝，一个都没有。反正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后来21章，他们是有点后悔了，是有点后悔。但是在他们去杀人的时候，去追杀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们先停手吧，都没有。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表现的就是如同异人。其实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他们，尤其是在40纪前面，我们都看到，他们其实是一盘散沙，啊，其实一盘散沙。你包括那个基甸带以色列人出去打仗，那有些支派就不去，以法莲支派就不去。结果基甸打了胜仗回来之后，以法莲支派又过来抢攻，啊，然后，那么。基甸是比较有智慧，就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耶夫他，结果就发生内战，啊，就所以他们是一盘散沙。他们对待外敌的时候都是彼此不同心的，啊，都是很多怯懦，但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奇怪，就是他们对待便雅悯支派，他们却是如同一人，非常非常的同心。这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啊，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说他们是战士，说他们是勇士，就觉得这很光荣，这绝对不是一个光荣的事件，这是非常羞耻的事件。同胞兄弟相残，自己有一个兄弟都要灭族了，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啊，这个战争的胜利没有丝毫可以荣耀的地方，可以夸耀的地方，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战争当中有好几次求问神，那么看上去他们每一次出战都得到了神的许可，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首先他们在发动战争之前，他们没有去问神，我们能不能发动这样针对兄弟的战争？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发动战争之后失利了，不顺利了，他们再来求问神，然后前两次求问，第一次是说我们让谁去，神说犹大支派先去，那么这其实跟他们 在四世纪一开始，就是他们要神对他们说的话也是让犹大支派啊先出战。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事件当中啊，再一次让犹大支派先出战，但神并没有说他们会打赢啊，第一次是没有，就说以色列人问我们谁出战，神说犹大支派，但神没有应许他啊你们会取得胜利，没有的。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事件当中，那个被害死的那个女子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女子，结果以色列人遇到第一次战败之后，而且伤亡也是非常惨重啊，他们就再一次啊求问神，问可不可以出战。那么神说还是可以出战，你们去出战，但是神同样的没有应许你们会得胜，结果他没有失败。那么第三次再次求问神，那么这一次他们除了痛哭，前两次都哭，这次还哭。那么他这时候就反省，然后还献祭，然后去到什么地方呢？去到这个侍立在神的约柜前的这个祭司那里啊。这里特别提是亚伦的孙子这个祭司，他是侍立在约柜之前，但是前两次都没有写。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有些学者就提出了质疑啊，这只是一些学者的质疑啊。那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前两次他们是到哪一个祭司那里去求问的？因为从这个18章19章那里还出现了一个祭司，那是拜偶像的米迦的祭司啊，结果被但支派当作他们这个支派的祭司了。那么有些学者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前两次的求问他们是不是被但支派带到去求他们但支派的祭司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问号啊，这只是发出这样的一个问号。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啊？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啊，但是圣经确实说啊，前两次是耶和华对他们说啊，但他们是到哪个祭司那里去求问的？圣经没有准确讲，但是第三次是明确的说了，那个祭司是哪一个祭司？就是侍立在神的约柜旁的那个祭司啊，是亚伦的这个后裔。那么第三次求问，那么神就给他话语了，就说你们这一次还是可以去啊，然后呢你们还而且可以得胜，神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手中。那么但是他以色列人第三次求问神，跟他前两次求问呢他第三次他们在神面前嚎哀哭，然后禁食。禁食的意思呢就是反省，开始省察自己。那么禁食其实就是畏罪痛悔，禁食最起初的意思就是你畏罪痛悔，你已经吃不下饭了，你心里畏罪极其的痛苦痛悔，你饭都不想吃啊。然后他们禁食，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啊。这是第三次以色列人求问神。然后这一次求问神，他们多问了一句话，他们问什么呢？他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他们在这之前都没有，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在这之前就决定要打仗就打仗，没有问神我们是该打还是不该打，没有。他们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他们才想起来我要问一下神，我该不该打这个仗。那么这时候神对他们的答复就是，你们现在你们去吧，你们当上去啊，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就将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那么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看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任凭啊，并不是神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上帝发动以色列人同胞相残这场战争，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发起的。当然便雅悯人也不是无辜的，便雅悯人当然也不是无辜啊，就是以色列人包括便雅悯人他们自己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当这场战争给双方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的时候，以色列人那边死了很多人，便雅悯人那边也开始死人，然后双方的这个仇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时候，神就怎样做呢？神就说那就任凭你们去吧，任凭你们去吧，因为和平已经无望了。 啊，和平情况，那就任凭你们去，就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那么，所以神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呢？这其实就是神就任凭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发动战争，然后双方都承受极其惨重的损失，然后最后才醒悟过来，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到21章，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以色列人就醒悟，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当中的一个兄弟都要灭尽了。那个时候才想，那么有的时候呢，那你我们就会提出，那神一开始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双方的这个仇恨已经积得很深很深很深，非常深。就是尤其是利未人在中间煽风点火，那个仇恨已经非常深，所以那种就是暂时的缓和只会让这个仇恨在双方心中继续的发酵。我这样说，其实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其实就是神任凭他们。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就是神任凭以色列人和便雅悯支派，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这种仇恨啊，就互相攻击，然后到双方都经历了极其惨重的后果之后啊，才可能最后啊有所觉悟。那么从这种看到，有时候神在这个地方看上去是垂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并且第三次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打胜，但是并不表示以色列人这种做法就是对的，以色列人攻击同胞的这种做法就是对的，并不是这样，而只是说，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你们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了，那必须得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彻底的了断啊，只有经过一个彻底的解决，双方都真正的痛彻心扉了，才有可能双方最后或许还可以继续的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时候大家如果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同学啊，或者就是你啊，两个男生在一起吵架什么的，有时候也是打架，有时候老师站在旁边就说你们打个够吧，打个够，结果打个够，最后这两个小男孩最后说不定还成了好朋友了，就有时候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以色列的他们兄弟两个，那便雅悯支派也是非常争强好胜的，也是就是非常逞勇斗狠的那种啊，那么少的人他都敢出去迎战，而且前面还打赢了，而且圣经还描述他们都是勇士，是不是？那么逞勇斗狠的一个支派，他一定要被狠狠的修理啊，要很惨痛惨事。那以色列支派，那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残暴，因为他们都远离神，都远离神，是非常残暴和无情的，所以他们也只有经受一个极其惨痛的这个损失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哀哭痛悔。所以在这里就是神简单的说，你们要打就打吧，所以前两次就是说你们去打吧，但神没有说你会胜，神没有这样啊。第三次以色列人痛悔，然后问神我该不该打，那么神看这个时候就说啊，可以，那这场战争应该结束了。那这场战争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结束呢？那就是要以便雅悯人的惨败为结束。所以这里我们要强调，有时候神听人的祷告，看上去回应人的祷告，并不表示人的这个祷告或者人想做的事情就合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啊。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和便雅悯支派之间的战争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点，这场战争绝对不是合神心意的战争啊，因为上帝的选民他的支派，我们知道那12个支派都是有，每一个支派有一个宝石是坐在这个以弗德的，镶在这个以弗德上面，那一个宝石，每一个宝石都不能少的，结果就差点一个支派都没了，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场战争一定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有人就会说，那为什么神又让以色列人去攻击便雅悯人呢？甚至说神把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就是神任凭他们， 你要打就打个够啊，要打就打个够。其实最后那600人也是神给便雅悯支派留下了余数啊，也是神的保守，让这个支派最后没有全灭。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神在对人的带领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就是有人按自己的意思想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有的时候神就任凭，因为这个明显就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人立志要做，我就要这样做，那神就任凭，神就说你做就去做吧，做那就做，然后结果你自己经受了惨痛的教训或者惨痛的损失之后，你才来问神啊，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啊，就像以色列人第三次才问神，我到底该不该打这个仗啊。所以这就是在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对神的祷告。所以我们想特别从这个经文当中就是来看来思想不要非常轻易的简单的下结论，就说是上帝发动这场战争，是上帝要灭了便雅悯支派不可以轻易的下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是上帝就许可他们兄弟相争你们要打就打个痛快让你们双方都痛一次都看到自己的可怕他们后来以色列人是看到自己可怕，因为他们一可怕起来，连一个他们自己当中的一个兄弟都要灭尽，他们也被自己心中这个恶吓了一大跳，他说我们是这么邪恶这么残暴的人他也被自己的恶吓了一跳好，其实我们看他们兄弟相争我们就像现在的以巴冲突跟俄乌冲突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知道俄乌冲突一开始就因为叫俄东乌东那些地方的人乌克兰东部那些人好像对他们俄罗斯的一些族人好像不太好就比较苦待，就有点像便雅悯人当中的少数人就基比亚当中少数人去欺负利未人，有就是其实一个个案，一个少数人，就是乌克兰当中的极少数人，或者是一些匪徒，就像当时的这个基比亚当中的极少数匪徒去欺负了利未人，当时是欺负了利未人，他们乌克兰他们当时就欺负了俄罗斯人，结果俄罗斯呢就像以色列的这个其他支派就疯狂的报复，你看结果双方现在成这个局面，其实他们都是兄弟其实巴以，其实从我们圣经来看，巴以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但是你看他们世代几千年，这种互相的报复和仇杀，你如果我们追查呢，可能当初就是极个别的人，极个别的惨案罪案，但是没有人去遵循。神的心意就是公开的审理，然后就是公平原则和公开的审判，没有，全是加倍的报复，然后就演变至今。就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以色列支派当中其实就发生过，那么圣经把这样的事情记载下来，其实就给后世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包括世上的万民，都要避免要避免这样的事情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要按照神的这个律例规条去对待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去疯狂的报复这种事情已经给以色列民族造成了惨痛的教训了，就是他们的便雅悯支派几乎要灭尽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人一再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一再的犯罪，到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就是个别的惨案结果爆发出国家和民族之间世代的仇杀就像当时的便雅悯支派跟以色列人，就是神为什么不阻止，因为那个仇恨太深，那个已经是血仇，仇恨太深了，神就说那只能有一个最终的了断，就是便雅悯支派弱到一个地步，就永远不可能再报复回来了，便雅悯支派永远不可能再报复回来，就一直要弱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和惨痛的事情但是完全是人的罪，人自己的罪造成的 神只是在人的罪当中还给这个便雅悯支派留下最后一点余数，因为上帝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神还是恒久忍耐啊，给罪人有悔改的时间。但是给罪人有悔改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神对人的恶并不是每一次都拦阻啊，人我立定要作恶，上帝不是每一次都拦的啊，因为还有最终的审判。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神回应人的祷告并不一定表示人的祈求就是正确的啊。其实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几次求啊，要去打便雅悯人，要去打便雅悯人，其实这种求都不正确，但是呢上帝还是回应，还是回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四世纪二十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记载人们同心合意进行某事的事件啊，对比各个事件的异同。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是同心合意的啊，如同一人，非常如同一人的要去打这个便雅悯人。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地方记载就是人们是同心合意要干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可以列举一些，然后来列举这些事件那当然了，你想到多少就说多少，你不要把圣经全部列举完，你才去吧。那不要，你只要想到一些比较典型性的事件，你就说，哎，对比他们当中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啊，为什么同心合意？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为什么那么同心呢？理由很简单，驱动他们的是仇恨，驱动他们的是仇恨。所以一直到今天，人们要发动战争呢，人们首先要进行仇恨教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啊，国家民族之间所有的战争，你我要发动战争，在上掌权者要发动战争，首先要干什么？仇恨教育，让你们去心中产生恨。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如同一人呢？仇恨，他们接受了仇恨教育，那个传递信息的方式，那些就把他仇恨集中了啊。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人们同心合意要做的事情？那么跟这个事件有什么不同？那么第二个就是列举圣经记载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发起行动，但是却当作是神的旨意的事件，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提醒啊？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自己要发动战争，结果又跑去问神啊，我们应该派谁去打啊？要不要去打？其实他们好像觉得，哎，这是神让我们去打仗，其实不是的，神没有让他去打仗，是他们自己要去打仗。结果一打到不顺利了，他们又来问神，我们该怎么打呀，我们让谁打呀，或者怎样，他又来问神。所以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人自己想做一些事，然后最后说是神让我做的，是神让我做的。这其实给我们今天有怎样的提醒？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掉到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去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反思自己有没有过将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旨意的经历啊，就是本来我想做这个事儿，结果呢我就说，哎，这是神让我做的，这神让我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啊，我们从这个当中啊学习到怎样的功课，或者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教训？好，对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啊？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如果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弟兄们可以一起来彼此来讨论啊。
好，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列举圣经记载人们同心合意进行某事的事件，对比各个事件的异同。我们分享到说，当人们造巴别塔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就像以色列人攻打便雅悯人一样的是同心合意。不同的是在于造巴别塔的时候特别强调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名。我们也分享到说，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都是同心合意的，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最开始 世界上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吃神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是同心合一的。当他们后来逃避神的审判，推卸责任的时候，也是同心合意的，都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看见说，也有一些不是仅仅圣经记载都是干坏事的时候同心合意，表明人的罪性一样。我们看见说，在《使徒行传》里，当圣灵降临以后，初代的教会他们凡物公用，也都是同心合意的，他们是一心一意。我们看见说，尼希米记当中记载，人们犹大人一起同心合意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也看到以斯帖记里面，犹大人禁食祷告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来一同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主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在祷告等候圣灵的时候也是同心合意的。当然我们后来又想到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些同心合意，当时挪亚洪水的时候，人们都同心合意不进挪亚的方舟，也是同心合意的。第二题，列举圣经记载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发起行动，但是却当作神的旨意的事件，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米迦的母亲她造偶像的时候，她认为是神的旨意；米迦设神堂请祭司，她也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而米迦的祭司回复但支派的话语，被但支派当作神的旨意。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当他信主耶稣以前是扫罗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以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但是神却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让扫罗的意志彻底的降服于神。这个事件当中，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剧烈的相撞，人被改变，这表明人是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了迎合自己的主张和骄傲任意而行，直到当人彻底的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时候，才能够被神所使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思想自己是否彻底的改变并且降服于神，以至于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认识到自己是从前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然后认罪，彻底的认罪，就像保罗一样承认自己曾经如何残酷地逼迫神的教会，是罪人中的罪魁。神对保罗的改变是真真切切的，我们也当如此被神改变，向神降服，才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看见旧约记载，撒拉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来生孩子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照着神的旨意帮助成全神的旨意。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他们彼此争宠的时候，个人都把自己的使女交给雅各，那么他们也认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是按着神的旨意。我们看见就是耶罗波安他造金牛犊，把北国以色列陷在罪中，他是在敬拜的事上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我们看见以赛亚书说到，以色列人一边守严肃会，一边做罪恶，做罪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也有两个不同的动机，一个是像扫罗，就是使徒保罗从前还是扫罗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逼迫教会，他是出于不知。但是耶罗波安建造金牛犊，把北国陷在罪中，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出于自己的私意。我们看见说，人知或不知自己犯罪，他所犯的罪仍然是罪。旧约说，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箴言书也是以愚昧、愚顽和愚妄为罪。所以圣经从来不会说不知者不为过， 所以当人把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旨意来行事的时候，无论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罪。我们看见说，审判耶稣的大祭司，他们知道耶稣与一般的拉比不一样，他们又认为说耶稣把自己当作神，犯了他们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的罪。他们把自己的意志高于神的旨意，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所犯的罪。我们第三题，反思自己有没有过将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旨意的经历，自己从中学习到怎样的功课。我们有分享到说，当自己退休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姐妹四家人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那么自己当时就想应该有家庭查经，就买了很多圣经和诗歌本，但是没有经过祷告，自己就要带领家人查经，但是家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同意的。自己有一个姐妹说，你自己都没有把圣经读完就想带领别人查经。后来自己想，自己以为好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在这件事的讨论上，我们分享到说，一方面我们不应当以结果来判断一件事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还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确实是当先祷告来求问神。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当初台湾派了很多人来到 Boise 工作，后来自己一家就花了2年的时间带领这些台湾的同胞来查经，但是后来在福音上却没有果效。那么不管怎样，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就去做，带领人来认识神，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行事当照着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而不是根据结果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热心，就把它当成神的旨意。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